对啊，听众姐妹，什么叫做悔改的洗礼？悔改洗礼我们该怎么样子？悔改跟洗礼这两个它究竟有什么样的关联？我们探讨前面两个都可能觉得头大了，后面还有一个叫做死罪得赦。悔改的洗礼跟死罪得赦又有什么关系？如果真的研究圣经到一个地步，在看这个经节的时候，可能会卡住，因为我们可能过去就直接看过去，就看到故事的下面。但是当我们去研究这些字词的时候，我们会发现到，哎，它到底真的想要表达的意思是什么？但是没关系，当我们读经看不懂的时候，就往下跳了。我们最常跳的经节是哪一经节？有人知道吗？我们最常跳过的经节在马太福音第一章。家谱跳过去，看到家谱跳过去，创世纪读到家谱跳过去，历代志看到那个前面又臭又长的家谱跳过去。对，没关系，所以读经跳过去是 OK 的，没关系的，我们可以先跳过去，我们从后面往前看是 OK 的。结果呢？后面说什么？后面解释了以赛亚的预言，然后好像也没有看到什么东西。然后这个以赛亚预言后面，约翰直接开喷。我们还看不到是那个罪得赦免的时候，于是使约翰就这边直接开喷毒蛇的种类。谁指示你们逃避将来的愤怒？哎，毒蛇种类骂得很凶哎。毒蛇种是什么？以色列人想到蛇，想到什么？撒旦！你们这撒旦人种啊！这骂人骂得很凶的，那个跟那个骂弟兄那个叫那个什么，魔甲的那个差不多等级的意思。就是说你，所以这个毒蛇种类，他其实就骂你们这群恶魔，你们这些恶魔，谁逃吃谁指示你们逃避将来的愤怒啊？我们还在悔改的洗礼死罪得赦还是被疑惑的时候，我们马上看到一个叫约翰直接开喷。大家看到这边的时候，你什么感受？弟兄姐妹们，当我们看到约翰非常直接，这是路加记录施洗约翰的第一句话哦。他前面的三章二节这边还只是一个前情提要而已，到了七节这边，他是一个直接正式的去记录施洗约翰的文本。他直接记录施洗约翰第一句话叫做毒蛇的种类。那大家看到这句话的时候会什么样的感受？啊？糟了吗？
认罪悔改。
直接进到认罪悔改的桥段了。感谢神，圣灵提醒你。有些人会觉得怪异，有些人可能觉得气愤，有些人觉得奇怪，施洗约翰你到底在讲什么？想想看，如果我在台上直接对你对着你们大骂，你们这群毒蛇的种类，你们心情如何？
你也是。
没错。反击了。那我们继续往下看，为什么施洗约翰要这样骂？是因为他在下面的经文强调出几个点，你们要结出果子与悔改相称。第二个点叫做你不要自以为，你们不要自以为是亚伯拉罕的子孙就没事了。因为第三点他记得说，因为神如何兴起以色列，如何兴起亚伯拉罕，也同样的也会怎么样丢弃。所以整这句话我们注意到关键的在哪边？为什么他骂毒蛇的种类骂得这么的凶？是因为没有与悔改相称吗？为什么施洗约翰会用你们没有 悔改与你们并没有与悔改相称来形容以色列人或形容犹太。关键点在哪里？没有果子，对吧？为什么结不出果子来？啊？我们跑到一个习惯循环里面了，因为没有，为什么没有果子？因为没有悔改，为什么没有悔改？更没有成熟的果子。对，如果我们只看第一句话，我们可能会陷入到那个无限循环里面，果子悔改，果子悔改，果子悔改。哎，可是我们要注意哦，圣约翰下面讲了一个很重要的一句，叫做“你们不要自以为是的伯拉罕的子孙”。意思是什么？你们不要自己以为你们是亚伯拉罕的后裔就没事啊！你们既然自称为亚伯拉罕的后裔，那你是不是应该有相称的行动显示出来？同样，基督徒呀，我们也是一样吗？我们自以为我们基督徒了就没事了吗？如果基安今天在这边，他可能也会同样骂我们，你们要与悔改心相称，你们不要自以为是基督徒就没事了。所以我们要留意亚伯拉罕的子孙到底是什么。别自以为是，你们不要自以为自己是亚伯拉罕的子孙。为什么？因为犹太人、以色列人他们当时就自认为自己是亚伯拉罕的子孙，就已经在上帝的约的保障当中。他们认为我是犹太人，我是亚伯拉罕的后裔，我理所当然的就是在上帝的约的里面。所以使徒约翰说，你们要结出果子与悔改相称的时候，你们需要洗礼，你们需要受悔改的洗礼。这个其实对当时以色列犹太人来讲是一个非常冲击的事情。因为他们会觉得，我就是在约的里面啊，怎么还要结出果子这样的一个保证？这他们，这你哎，既然说你们去结出果子，好显出你们真的是上帝的选民。对，所以犹太人因为他们自认为是亚伯拉罕的子孙，哎，那问题又来了。也有很多的犹太人自认很多犹太人不是亚伯拉罕的子孙，为什么？对啊，他们一方面自认为自己是犹太人，但是也有很多犹太人认为有很多的犹太人不是亚伯拉罕的子孙。
用律法来分别。
OK， 玉芬姐提到一个重点，用律法来分别。当时候。因为不能说用律法来分别，因为犹太人的这个三个字的意思不是说血缘上的而已，不是因为你的妈妈是犹太人你理所当然的是犹太人，没有。对犹太人在理解亚伯拉罕子孙这几个字词的时候，它同时也包含你的血缘的身份以及你是不是在律法的里面。所以亚伯拉罕的子孙他其实就是犹太人家，你要遵行摩西律法，你要遵行普拉，你必须遵行上帝所吩咐的约定，你才是真的在那个约的里头。所以很多犹太人，所以对耶稣时代犹太人来说，哪一种人，犹太人哪一个群体是真的亚伯拉罕的后裔？亚伯拉罕子孙最可能是哪一个耶稣时代的信仰群体？
法利赛人。
法利赛人是犹太人认为真的属于亚伯拉罕子孙最有机会的，就是法利赛人跟我是，所以其他的不是法利赛人的，不是文士的，你要努力的在妥拉的里面，你办不到你就不是亚伯拉罕的后裔。所以渐渐的，虽然摩西律法 确实是上帝所吩咐的约的内容，但接着也像刚刚一分姐说的，到最后他变成以律法来判断谁是亚伯拉罕的子孙。所以其实我们看施洗约翰这个看似是非常责备的词，但他同时也是去戳中很多犹太人的生命状况，因为有很大约有一部分像法利赛人像文士的这样的群体，他们自以为自己真的是亚伯拉罕后裔，因为他们很遵习摩西律法。但有更多的群众，更多的百姓，他们可能真的觉得我与那个真亚伯拉罕后裔，这个跟神国是无关的。有更多的百姓会觉得，我究竟能不能算是亚伯拉罕的子孙？就像我们基督徒一样，当我们基督徒过度强调应该做什么，应该做什么，我们不能只是礼拜天的基督徒，我们应该更多的去侍奉，我们应该更多的去传福音。久了，我不是说这些不对，而是说我们如果一直用这样的方式诠释我们信仰的正确性的时候，很多基督徒可能就会落入到一个光景当中，他看着那些发光发热的福音勇士，看着他们不灵不灵的样子，然后再看他自己的生命情况，我真的是一个好基督徒。所以毒蛇走掉，你们不要自以为你们是亚伯拉罕一种没事，他背后同时彰显出那个什么人生生命哪个问题，骄傲以及罪疚，自以为以及我们是一个烂，我不是神国的人，我竟然连亚伯拉罕后裔都不算，我又有什么办法归类归入神国？所以施洗约翰这个声音一爆出来，他这个话语一说出来，很多的百姓就陷入了那个疑惑的当中，我有什么办法归入神的国？只有那些法利赛的真亚伯拉罕的后裔才有这个资格。但是有没有注意到，即使现在这个疑惑里面，悔改的种子出现，悔改。百姓们认识到自己的罪，百姓再次思考到自己与神的国真的不相配，百姓真的去正视到自己里里外外种种的问题。是约翰这严厉的一句话戳中了很多百姓心里的疑惑，心里的担忧。所以我们可以注意到，为什么这些人、这些百姓，他们在听到约翰的这个一个责备的时候，他们的回应是说：“这样我们当作什么？我们该怎么办？我们要如何才可以是那一位真的亚伯拉罕后裔？我们要如何才可以真的结出那上帝所喜悦的果子？”所以那些人就来了，问约翰说：“我该怎么办？我当做什么？”这也是我们基督徒常会有的一个疑问：上帝啊，我该怎么办？我该怎样才可以成为你所谓的一个圣洁呢？我该怎样才是一个讨你心意的呢？当我们这样在问的时候，其实我们就已经在那悔改的范围内。我们已经在上帝面前，我们要寻求他的帮助，寻求他来为我们来解答。结果呢，我们约翰怎么回应？约翰马上丢出了一堆马上丢出了外在行为吗？ 这段时候，很容易就看到经文的表面，觉得施洗约翰是在用行为来规劝这些百姓。没错，从外在看起来，他是用一个行为来规劝。但是如果我们仔细的去分解，去看到里面的含义，这个可能不是一个用行为规范，它背后可能是恩典。为什么要这样子说？路加记录是哪三个人来找？哪三种人来找？百姓、税吏，还有平民。为什么是特别举出这三个？法利赛人嘞，文士嘞，撒都该人嘞，那些有地位、有权势的人嘞，跑去哪里了？我当然觉得我们是真意思，真百万侯里没差了。那这些人我们去留意哦，对百姓、普通人、凡人。咱们占一半，当时候人口来看，大概占一半以上，大概是贫穷范围的百姓，一般百姓大概50%是贫困。税吏是谁？税吏当时候在社会地位被说是什么样的人？帮罗马帝国征税啊！你们这群游街呐，在社会上面没有太。尽管他们好像拥有财富，但是却没有那个身份地位。很多百姓、很多人看他们只是一群贪财、一群出卖国家、一群帮罗马帝国收税、帮希律王收税的犹太奸臣。我们在华人社会，我们会称为汉奸，在那边就称为游奸了。那士兵呢？听听是什么？
走狗。
对，那些走狗，罗马人的走狗，希律王的走狗，这三个人，你们看到是怎样的？是一个真的觉得我跟神的约非常不配的这些人，是觉得我真的做不到摩西律法里面所有教导的这些人。但是施洗约翰怎么跟普通老百姓说呢？你有食物的就给那没有，你有两件衣服的就分给那没有，你有的分给那没有，就这一句，就只有这一句。对比法利赛人的教导，对于法利赛人对于妥拉的教导，是你们要选哪一个？法利赛人说的那一套1000多个规条，跟约翰这个一个规条，你要哪一个？没有发现到，施洗约翰他看似是用一个外在的行为来说我相称的果子，与悔改相称的果子，但是他却让大量的百姓在当中是得着释放。原来这样就可以了，原来这样子就算了，应该这样就是了。原来这个就是在律法的里面。我想是百姓当时候会感到惊奇的地方。他们一开始原本想的，就可能像耶稣那边在登山宝训里面讲的，你们的义要超过法利赛的义，底下人全部都感到惊奇，我们怎么有办法超过？施洗约翰在这边教导也是。百姓们在惊讶的是，我们怎么有办法成为真的亚伯拉罕的后裔？但是施洗约翰在这边说，有的就分给那个没有，这个反而带给百姓们极大的赦免、极大的解放、极大的释放。
原来我做得到。原来在上帝的约定里面，我们是有可能性的。在上帝的里面，我是有可能性的。在上帝里头，我们是有一个趋向上帝旨意的可能性。同样的，对税吏，有是原来对税吏的要求只有一个，叫做不要多取。当众百姓都在质疑税吏的正当性，都在骂他是犹太人的走，就是那个罗马帝国走狗，这些犹太人的奸臣、的游奸啊的时候，在这边只有使约翰肯定了他们的身份，并没有说你们给我辞职。使约翰没有说你们给我去辞职。有些家长可能担忧自己的小孩做某一些工作可能会被世界所影响，所以跑来找牧师，跑来找传道说，啊，你可以帮我劝一下我的孩子不要去做那种行业吗？他可能在当中可能就被世界影响了，可能就会败坏他的生命了，拜托叫他们辞职可以吗？施洗约翰有叫税吏辞职，你们不要干，这是不好的，你们不要干。没有，施洗约翰只讲了不要多取，按定的数目不要多取，这是他对于税吏的一个规范挑战，又或者是他给他们的一个示范。我认可你的身份，我认可你这个工作，同时你要去注意你的工作，你要在上帝的里头，不要多取，不要贪那个财富，这是你的工作，不要去贪财，不要从中去赚取属于你的私利，你当是为上帝来工作。同样的，对兵丁，对这个罗马的总统，是约翰说你给我不要做吗？对于这个兵丁，是约翰只有一个说，不要去恶待人，你们有切料就知足。你们有钱粮，你们就知足，你们不要去特意的去强暴别人，去又诡诈又算计去让自己成功。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那个一些好莱坞电影里面在演那个罗马竞技场或罗马军团里面的战士是什么样的？罗马的好武，他们在武力上面的表现是如何？
强悍，
强悍。对敌人要赶尽杀绝，对他的对手要全力以赴，把他们置于死地。你打不过别人没关系，你要用别的诡诈的技巧，你只要把对方战胜就好。这是一个罗马战士的荣耀。你要竭尽所能去恶待人，因为那是你的敌人。所以对于外族残暴，对于自己的对手残暴，虽然他尽管对自己的公民好像非常的爱护，但是他们对外人却是更加的暴力。这样对外人都同样暴力，那对非公民的普罗百姓呢？普罗大众呢？当中大概只有 20% 的人是属于罗马公民的身份，那剩下 80% 的人呢？所以为什么我们对罗马战士的印象会有一点非常两极，感觉他们为了自身荣耀在那边奋斗，有他们一个励志故事在里面，但是我们同样看到他们的残暴不仁，因为他们只对那 20% 的公民来负责，他们对那 80% 的百姓，他们是以恶相待。来，你们来帮我搬行李，啊，你们手上有食物，饿，你们要给我吃。所以施约翰其实给了这兵丁另外一方面认可他们方面，也一方面去告诉他们，你们上帝对于这份职业的心意，这份工作的心意，你不是要去恶待人的。所以基督徒可以从军吗？基督徒可以去当税官吗？可以啊。 也有很多教会担心啊。所以我们看到他们对士兵的要求，如果从基督信仰来回应的话，对于当兵的要求，其实就是不要去恶待，保有怜悯的心肠。你既是保卫国家，但是你也是在上帝的护庇当中，你要去爱护人的性命。所以我们可以注意到这三个点，这三个族群。施洗约翰他看似好像是个外在行为，但是他这些外在行为却是大大的让这些百姓得着失。所以我们看到这悔改的喜如何？为什么悔改的喜可以带来罪的赦免？因为悔改的喜它带出来的是你们要与果子相称，做得到，与你们真的可以做得到律法的要求，不是人所定的，不是那个1000多个规条在那边要把人定到死罪。当这个律法出来的时候，当这个律法的生命意义核心的价值一出来的时候，让百姓知道，原来我就是在上帝的约里头。所以约翰他对百姓重重的责骂，但是我们却看到他也大大的释放，这带出来那个悔改的洗礼，真的是带来一种释放。一个原本拼命在自我定罪的这样的一个生命，被上帝、被施洗约翰的话语给释放掉。原来我是在上帝的，所以难怪有些百姓，得释放了，得自由了。难道约翰就是传闻中的那个基督吗？就约翰说什么？你们不要想太多了，不是的。我只是用水洗，我只是来预备给你们，将你们洗干净的。但是将来来的那一位要干嘛？用圣灵与火给你们洗净。然后下面又补了一句看似非常可怕的一句话，他手里拿着簸箕要扬进他的场，把麦子烧在仓里，把糠用不灭的火烧尽。过去我们常常怎么理解这一句话？你们要有好行为啊，没有好行为你们就只会成为那些糠啊，末日审判来到的时候你们将被烧尽啊。我们来看上下文，上文到现在脉络发展下来是这样解的吧？好像不是了耶。我们过去总是会担忧我们会不会是那个要被烧掉的坑，然后有些自以为意的说啊，我就是那个麦子啊，没事啊，没事啦、啊。将手里的簸箕扬进他的仓，把麦子收到仓里，把糠入不灭火烧尽。这个麦子，这个糠。圣灵与火的施洗又是什么？我们基督教会在今天古寻宗教派的一个运动之后，我们对于圣灵工作的一个高举之后，我们有时候对于这个圣灵的洗有部分的解释，有一种更趋于神秘或者是趋于一种灵异经验的解释，好像你圣灵的洗好像要有什么样的特殊的神秘之夜才算数。但圣灵与火的洗心到底在这边怎么看？圣经到底怎么看？圣灵与火的洗下面施洗约翰所解释的内容叫做耶稣问基督要拿着簸箕，那簸箕就是以前塞麦子那个东西，那个东西塞把杂质跟麦塞出来分别出来，要扬进他的场，把麦子收在仓里，然后把糠烧尽。 如果从四十约翰上面一路脉络下来，我会发现到一件事情：我们过去很多肢体会担心自己是不是要被灭了康，但是四十约翰要强调的是什么？如同在约翰福音强调的东西，神差他儿子降世，不是要定世人的罪，乃是要叫世人因他得救。所以这句话是真的要来拿来定人罪的吗？如果从圣经来看，根本不是。这句话应该是带来得救的一句话，因为上帝在来到世界上，耶稣来到世上，不是要定人的罪，乃是要叫世人因他得救。所以唯一可以理解的地方，其实就是那个他，其实就是罪。就是那一直影响我们的自我而已。为什么大家会担忧我是不是亚伯拉罕子孙？因为我们看到有一些人非常的圣洁，就看到我们自己败坏，我们看到自己败坏生命，以至于我们有极大的罪疚感，担心我会不会在上帝的国度里面。你会发现到最大的核心都是罪，都是由人所判断的好与恶、善与坏，来决定一个人是不是上帝的子。我们一直被罪给捆绑，我们一直被起初的那个原罪、那种分别善恶的那个能力所影响着。我们在基督教会也是，我们总是会担心我们会不会是一个好基督徒，然后也会去断罪别人，他们空有表面，心里毫无内涵。这是罪的生命问题，不是因为我们生，不是我们命里面的老我的问题，因为我们老我确实是受罪的影响。关键的东西是罪，所以那他要烧掉的。耶稣是应该所预告的是一个罪全然的败坏，一个罪全然的被消灭掉，而留下起初就存有的义，上帝起初造我们的那个样式，是一个像上帝一样喜爱良善的样式，是一个像上帝一样去祭邪的样式。所以分别善恶树，它其实在强调的是我们是不是真的在上帝的话语里面。所以这个应许其实也代表，这句话也应许了一件事情，我们就会在上帝的话语当中，我们以他的旨意来遵行，所以会留下那个义在我们里头。所以扬进他的场，扬进我们每一个人的心，使我们的原本就有那个罪，受罪恶影响那个身躯，上帝把那个罪全然的消灭掉。所以圣灵与火的洗到底是什么？圣灵与火的洗其实就是完完全全的彰显在基督的受难跟复活的这事实上面。保罗怎么去诠释洗礼？保罗怎么诠释基督的十字架？保罗说，将人的罪，将人的老我记得基督，我们同钉死在十字架上。原本那个受罪的生命，如今已经在耶稣的十字架上面已经全然的灭了。而我们既与基督同钉十字架，那我们也因着上帝的荣耀，我们也在基督里面复活。所以现在复活的生命是谁的生命？现在复活的生命是基督的生命在我们里面，一个人无罪的新生命是借着基督复活我们一同的活过来，所以不再是罪的生命在我们里面，是基督的生命，是基督的生命在我们里面。你看看你左边的人，你看你右边的人，看着他，看着他的里面有基督的生命在他里头， 借着基督，我们看不到神的荣耀。借着基督，使我们看到原本我们看不到神的荣耀。因为我们有罪的身躯，因为我们有老我的辖制，原本起初的受罪影响的我们，我们没有办法去看到上帝的那个荣耀，因为我们是全然的败坏不已，以至于我们看到那个真的好人的时候，我们不会被他们感动，我们会被他们感到。我们看到那些真的好的人的时候，如果有罪的身躯在我们里头的时候，我们会看到是自己的败坏。但是借着基督，借着基督，我们可以去看见神的荣耀。但是，要不是圣灵，但要不是圣灵，我们可能连基督是谁都不知道。所以，圣灵与火是其实就是在讲这个事情。借着基督，我们得借上帝的荣耀。借着基督，原本老我的生命全然的被除尽掉，是新的生命在我的里头，我们得以坦然无惧看到上帝的荣耀。我们的一言一行也是在基督的里头。这是基督的福音，不是律法上面规范，是一个真的完全新的生命在我们里头彰显。是耶稣说，我只是用水，因为你用水的洗礼，最后还是会到一个我们被罪恶所判断。但要不是圣灵在当中的运作，让我们去看见基督的大能，我们没办法去肯定知道我们已经没有受到罪的影响力。所以这个是一个极大宝贵的恩典，一个新的生命，是我们披戴基督的生命，现在活着不再是我。跟旁边说，你现在活着不是你喽，是基督在你，是基督在我，基督在你的里面。这个是不是一个我们好像很轻易可以接受的事情？因为不是圣灵，我们根本不知道。要不是基督付上代价，我们连这个机会都没有。所以神是付上，是神自己付上极大代价。我们看到那个羊镜，谁在羊镜？是我们人在那边把自己的心灵给塞出来吗？没，是基督在你的里面塞。所以我们看到是一个完全是上帝的工作在我们里头彰显，是上帝那个创造工作将我们造成新的人，我们成为新造人。这就是创造主最极大的工作，借着基督，我们每一个人在他的里面成为新造的，而是他付上极大的代价，因为他用他独生爱子直接死在你的面前，死在我们的里面，直接让我们去看见基督被钉在十字架上。所以我们不要疑惑，我们也不要怀疑，好像这是一个很廉价的恩典，不，是一个人完全没有作为，是白白领受极大宝贵的恩典，是神亲自为你付上代价死，是神用他宝贵的儿子把你买赎，是基督死里复活，使得我们有一个完全的新的生命，不是凭着人的努力得来的，只有人凭着自己努力得来的才会视为廉价，只有人凭着自己的交换才会把这个东西看为是自己的，看为是廉价的，是可以任意丢弃。唯独那个受到那极大恩惠，我们会格外的珍惜。基督为我们付上这么极大的代价，基督为我们扬尽了我们所有的罪恶，使我们成为义，使我们真的在上帝的国度里面有份。 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当做什么？我们当你是当问了这句话的时候，更多人要陷入到从鱼产物当中了。对啊，这么伟大，这么宝贵，我们当做什么？不要忘了一件事情，现在谁在你的里面？基督。所以不是我们要做什么，是基督在我们身上要做什么。基督会怎么做？之前以前有一个环球，环球基督协会嘛，还是有一个单位，他就发行了一个手环，上面就写 WWJD，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从上面的刻的版本头的 JD， 那个上面一直弯回的 Jesus do， 基督要怎么？基督会怎么做？它的核心是在于我们在基督在我们里面。如果是耶稣，他会怎么做？我们遇到一个难题，我们遇到一个很争议的事情，我们遇到一个困扰。我们不是先凭着自己的能力、聪明才智去解决，而是先静下来、停下来，先去思考这些基督会怎么做，在我里头，基督会怎么做？如果按基督的一个性情，基督那个好怜悯的性情、好公义、施怜悯的这个性情，他会怎么做？所以这么一来，我们发现读经为什么会那么重要？读经绝对不是单纯学习知识，而是当你学习到耶稣的知识的时候，他的生命是在你的里面发酵的。读经很重要，因为是要学基督啊。为什么聚会会很重要？你坐的旁边那个是基督哎，你坐的旁边那一个是小基督哎，是在你的，不能说小基督啊，基督在他生命里面活着哎。基督也说了嘛，当你服侍，你当你在你最小的弟兄身上服侍的时候，是服侍我。所以为什么要聚会？为什么要读经？这些都一直都只剩下一个点，叫做基督。我们是因为要认识基督，缘故我们读经；我们是因为要认识服侍基督，我们来到，我们才相聚在一起。我们也是要纪念基督复活的生命，我们每周的礼拜天为什么要来教会，就是因为我们是要来纪念复活的主。那纪念复活的主也让我们知道基督真的在我们里面，以至于我们回到世界上的时候，我们回到礼拜一到礼拜六的日子光景当中的时候，我们以不同的眼光来看待这个世界。那最重要的点，基督对他的所有门徒所吩咐最重要的一个命令是什么？是马太福音最后一章大使命吗？大使命的教导只出现在马太福音。你们要去使万人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给他们施以万物所教训你们要完全行。但是这一切，这个大使命，他要大使命这个内容，这个吩咐，它是建立在基督那新的诫命，彼此相爱。所以我们看到，没往往讨论到福音，传福音。罗马书在讨论传福音的时候，他也是保罗也是从彼此相爱的角度来切入的。约翰在一二三书或约翰福音里面，他也是从彼此相爱的这一个条这个内容来切入的。所有使徒都有同样的教导，叫做你们务要追求和睦。不管你是彼得，不管是保罗，还是希伯来书，不知道是哪一个作者，甚至是连雅各，都在强调务要追求和睦，彼此建立信德之事，彼此建立圣洁，彼此建立信德的事情，众人以为美的事情，你们要留心去做，因为这个是基督里的和，就是耶稣所吩咐最重要的， 教导彼此相爱。注意哦，是彼此。有时候我们生命有个很奇妙的光景，就是我是为你好耶。当你为别人好的时候，也要同样让别人去可以好好的爱你。你不要只光顾着自己对别人好，也要让对方也是可以对你好。有很多弟兄姐妹拼命的在教会里面服侍，拼命的去活出所谓的好基督徒的光景，但是当他被服侍的时候，他就浑身不对劲，因为他觉得自己是弱者，他觉得他自己不可以被服侍，他觉得被服侍是备受帮助，被多帮助这位欠人人情。这是有些弟兄姐妹的光景，但是基督的里面彼此相爱强调是彼此接待，彼此服侍，不是只有你在服侍别人，是别人也同样的要来服侍你。也因为我们是透过彼此的服侍，我们也知道绝对不是依靠着我们一个人的努力来建造教会，也不是靠着我们一个人努力来在世界上打拼赚取你的成就，没有。彼此相爱所带出来是让我们知道我们自己不是凭着自身的力量，而是是一群弟兄姐妹的力量，是上帝透过他的受造物把你供应起来。所以以至于它可以带来多大的影响力？很多好的基督企业家，他们在思考的一件事情，不是他努力的赚取多少，而是他们知道，要不是环境的帮助，要不是上帝的帮助，要不是弟兄姐妹的帮助，他们不会有那一天。所以导致他们的德性就是会属于乐意本身，这样的观念会深植在欧美的世界观里面。所以欧美的世界观为什么很多企业家们他们会那么乐意的去分享他们所拥有资源，因为他们知道这不是他们自己凭着自己的聪明才智，凭着自己的产业，凭着自己的能力赚来的。要不是世人那么都接受智慧型手机的话，贾伯斯有今天吗？他可能如果大家都不对智慧手机都不买单的话，他可能又要再次被苹果公司给扫地出门了，不会有今天的成就。 NBA 的球星詹姆斯是因为他很会打篮球才有今天的成就吗？您说是因为他很努力，他很努力练习，很努力打篮球才有今天的成就吗？要不是世人对于篮球的喜好，他们也不会有成就。他们可能就变成庄志渊，变成我们的桌球国手一样，奋斗四十年。那所以一个人的成就绝非不是一个人造成，它是来自于整个环境、整个社会、整个来自于地球姐妹，也是彼此帮助。所以我们不要轻看上帝的这个吩咐，它很看似微小，但它影响力是非常非常的巨大的。然而我们还是要提醒大家，我们不要忘记是基督在我们的里头，这给我们极大的教导，就是我们不要一直在定自己的罪，我们不要一直定自己罪。我们该对付的不是我们内在的这个生命，因为基督已经新造你了。我们该对付不是我们这内在生命，因为我们已经是新造灵，我们已经是新造的躯体。我们该真的要对付的是罪，那持续会来影响我们生命的那恶者，使我们落入其中。我们落入其中，我们就会拼命定罪自己，以及定罪他人。那我们当如何来对付基督耶稣？我们当借着基督耶稣的恩典来对付撒旦，来对付罪恶， 因为我们在基督里面，我们可以有个信心，知道我们已经死了，我们曾经已经在耶稣基督的里面，我们曾经死过了，所以我们可以知道有个新的生命在那里。所以我们该对付的不是我们内里这个心脏，我们该对付的是罪的心脏。有姐妹，我们可以羡慕有很多属灵的伟人真的很厉害，我们可以羡慕，我们可以去效仿，但我们不要太特别羡慕。可以羡慕但不要太特别，也不要太特别去苛责自己。对，我们会被圣灵提醒，会被圣灵光照，显示出我们有哪一些的问题，那我们也不用太特别去苛责，因为我们要知道我们是属基督的，基督已经为我们付上代价。所以你可以去效仿那些伟人，属灵上面的伟人，我们也可以去检视自己内在的问题，受罪影响的部分，但不用去特别去定罪怪罪自己不够格。难道脚会说我好羡慕手吗？除非他自以为是手，身份错置，身份错，因为不是你该有负担，你觉得那就是你的负担。难道脚会说我好羡慕手？除非脚误将自己当成了手。但是，当没有手的时候，脚就是你的帮助。我说花脚养恩典，没有手，用脚成就他的人生。同样的肢体也是这样子，缺乏了补上去。我们不用去担心自己是不是对的，是不是正在往我的生命当中。我们要留意的是，到我们真的是属基督的人。我们想祷告。亲爱的父神，感谢你帮助我们，让我们知道我们是属基督的。也同样的，我们为此也不去怪罪，也不去定罪别人，也不定罪自己，是吧？因为你已经白白的将我们召聚在你的里头，借着你的十字架，借着你复活的大能，主，我们为此先来感谢，也为此我们有一个分别的生命，因为我们知道我们是属于你的。但这个分别不是说我们就是离开这个世界，不，因为你这个分别，让我们知道我们必须更多的来向你，更多的来效法你，因为你就在我们的里头。但这也不成为我们被定罪的内容，因为你已经将你的新的生命加到我们的当中。主啊，我们也确实呢要来到你的里面，比追求彼此的和睦，建立彼此信德知识。主啊，请你帮助我们，要不是你的圣灵，我们可能连你都不认识。主啊，所以一切现在我们所活的，真的不是我，是你在我里活着，用你的样式，用你的生命，让我们成为你。全听我们祷告，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